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
第四回，
包大人在刑部把自己头一次到定远所办的这些个案件做一交代，该安排的基本上全安排完了，回到自己的房间要休息之时，八王千岁来了。有必要交代一下，这个八王千岁不是赵德芳，是赵德芳的儿子赵世华。之前在上一部书里咱交代了，上一部包公奇案里已经交代了，还有就是在《龙在江湖》第一、第二部，我也有个交代，马上也要说第三部了。八王千岁来干嘛？是个好消息，皇上要见他，要见包拯。那这些个事情，皇上不能不知道啊，仁宗知道了。因为满朝文武各大小陈宫人等各王的臣很多的忠良啊，把包拯在外之事早已做了汇报，好人还是多，好官还是多，公正的说这个问题。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，像吏部尚书、刑部尚书这些个人都不在好人之数，这些个人呢，他所说的这些个话都是对包拯不利的话，说包拯在外无法无天，做了一些什么事儿，还有说包拯勾结江湖巨盗，都不是江湖大盗了，到他这儿就把这些事儿都给神话化了，这个那个都有什么什么案底，有多高多高的武功，全是江湖中人，不说人家是侠客，不说人家是为国帮忙，不说人家是为了国家而奋斗，没说的，都说人家坏，把这事儿屎盆子啪啪往上扣。当然仁宗他明白啊，谁好谁坏作为一朝的国君他能不知道吗？肯定督察院的一些人，平时那些个御史也都有一些奏折，谁好谁坏他心里有数，御史们把这些贪官也常常啊写到奏折里，也常常的把这奏折递给皇上，所以当今万岁呢也知道包公包大人是个好人，这才让八王千岁约包拯见面。八王千岁回到京城，先得找皇上汇报啊，你跟着这一次上了定远县了，你到了定远县究竟出现了什么事什么情况，你不说清楚讲明白能行吗？这个你水大你不能慢船呢。八王千岁是赵氏家族的族长，权力很大，手里头有八面金锏，这八面金锏上打君下打臣，上打君不正下打臣不忠啊，这个可是权力巨大，可是有这种权力你也不能乱使啊，你没事你打皇上行吗？你这不是摆不正位置吗？但是人家毕竟是赵氏家族之人，肯定得向着皇上啊，谁好谁坏八王千岁他能不说吗？能不跟皇上汇报吗？尤其是这一次包拯在定远县这么多的案子，这么多的事儿，又破获了熊石慧之案，抓到了谢明九，东 东方吼狮这个大的诈骗犯，这个大的诈骗集团，给老百姓与安宁，给所有做买卖的人一颗定心丸，就把这事儿啊都跟皇上汇报了。皇上更着急，就今天晚上我就想见见这小包，这小包到底什么样呢？传说中这小包啊是一黑探头，这脑袋啊特黑，哎呦，这脸呢一点白光都没有，我看看这黑探头到底是什么样。八王还劝呢，万岁啊，你看人就是刚回来，刚回到京城，刚到刑部啊，把这案子各个的梳理一下，回头让人歇个一天两天的再来见您不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必须得看，我今儿晚上就得见着他，我追星族，他都成追星族了，他非得看包拯，这八王千岁才来见皇上，不是容易的。你包拯你不够级别，你一个小官，你金官，你六品，你才刚刚六品官，见万岁必须得四品以上，含四品，那你不够也不能封你个四品官啊，怎么办呢？就斩戒你，看哪个官呢现在空缺，斩戒你一套服装，你上去见皇上，见完皇上回来，你把这套服装再还给人家，再还给那个部门，这就行了，就糊涂面糊涂神吧。皇上也不问说你怎么四品了呢，不是那六品吗？他不会问的，这个事情之前都有过沟通啊，跟八王千岁都沟通好了，所以现在八王才来，万岁要见你，你今天晚上跟我去见驾，养心殿见驾，见驾万岁。包大人瞅了瞅八仙王，那意思我这级别不够啊，其实礼数上都懂，他们学这个的所有的学子都明白见皇上怎么见呢，怎么说话呀，所有的当官人必须李宾斯教你这个东西，你不学会了不行。这我这小官啥时候能见着你，见不着他，他见你呢？他要下来微服私访的时候看见你了，你又发现是皇上了，你一点礼数没有，三拜九叩你都不懂，你推金山不懂，倒玉柱你也不明白，你这官怎么当的，怎么上来的，你失去了礼节不行啊。这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啊，讲的是这个。再想当初啊，这大宋国仇更讲这个，他看八王那意思，八王说你别管了，这会儿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见皇上肯定是不够级别，从级别上我们给你借了一套服装，正赶上啊开封府府尹告病，你啊穿开封府府尹的装行不行？好好好好好，你管他合不合适呢，合不合适你也穿着吧，我都给你带来了，你换好，咱们今天晚上不告诉任何人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，什么这个王朝啊马汉啊张龙啊赵虎啊也别跟着，不能跟着，你这些个所有的侠剑客们该走的也走了，像那个山东也别跟着，都给他们放一假，哎，你晚上让他们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休息休息，你传一话他们还高兴。是是是，包大人心想我给人放什么假呀，人家又不挣薪水，但是为了出于礼貌啊，也得是跟大伙说一声，今天晚上我这有事儿，跟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说晚上有事儿，你们呢就自行方便，通知一下啊义侠客东方辉，通知一下金算子孔杰，让他们俩也休息休息，在外这么多天了，忙忙活活的，是不是啊，好生的休息休息，好喝的出去喝一喝，别太拘束了， 跟我这么长时间都是拘束的，这回放松一下，你们去忙你们的吧。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就按着包大人所说这个传话下去了，给两位侠客，两位侠客也接了这个令了，就可以溜达去啦，在开封转一转，吃一吃，喝一喝，玩一玩，放松放松很正常。他们玩也就是逛逛街呀，逛逛夜市啊，喝点小酒啊，就是这些事儿，没有别的事儿。那么说是呢，这个老瞎子跟山东两人好，两人呢经常是喝点小酒，不喝大酒，没说是一喝喝多少多，喝的是迷糊啊，没有，只是喝一点小酒而已。把这话传下去了，大家不知道包的人要去干什么，你也不能问呢。你怎么问呢？说大人，你干什么去？你上哪儿去？这是不行的。包的人做好了准备，八王千岁啊，把服装就给他拿上来了，头戴方尺乌纱，黑色的，身穿蟒袍，蟒翻身，龙探爪啊，也是黑色的。下头是海水江崖腰横玉带，哎呦，太精神了。八王千岁一看，你穿这个开封府的这套衣服，你怎么这么漂亮啊？怎么这么合适啊？感情好像啊，这一套官服是给你准备的似的。你看这玩意儿就是巧合，后来他不就是开封府的府尹吗？咱们现在说的这一场书，这一部书就是讲述他一步一步升到开封，到开封府当府尹，这才出来铡包勉、铡陈世美，这些个案子是接连不断，这才来的。包拯也乐了，是也挺奇怪的，说我穿这衣服真是正好正合适。准备好了，车在外边等着呢，是八王千岁的车呀、啊、这车子非常的漂亮。回到京城开封了，八王千岁就不像之前在定远了那么谨慎，到了开封了，到他家门口了，他就不用再谨慎了，也没什么造影响的，人家的鸡在这儿呢，别在这儿呢，就鸡别在这儿呢，人家是八王千岁王爷，王驾千岁。包大人先给王家千岁行礼，你要不穿官衣，你就不用给王家千岁行礼，你叫二大爷就行了。俩人是这么拎的，你管我叫二大爷吧。哎，二大爷，他就答应，哎，这高兴，这比叫我八王千岁我高兴。这穿上官衣，先给这八王千岁行礼，推金山倒玉柱，倒头便拜王驾千岁千千岁。包拯这厢有礼，先试一下见皇上这样行不行啊，可不可以啊？八王乐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包拯快快请起，你就这样就行了，我放心了，你对这些礼节礼数你都明白，那就好了，咱就没有什么漏洞，外边车等着，咱赶快上车赶奔皇宫。包拯跟着八王千岁出来，上了八王的车，可是他在这住处往外一走啊，大伙都看见了，你像什么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、老山东，老山东一侠客，一侠客东方辉，还有老瞎子，那瞎子也能看着，当然了，咱在上部书交代了，这部书还没交代呢，这瞎子月黑头伸手不见五指，在他眼前过一只蚊子，他翻翻白眼告诉这是个公子，他能看出蚊子公母，你说他瞎吗？你不瞎，人家那是功夫，人家那叫能耐，这都让大伙看见了。哎呦，大伙心想，是不是升官了？升官了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反正知道有事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大人走了，他们三三五五也就出去了。话说这个老瞎子跟着山东两个人出去，要喝点小酒，别的爱好这些人没有，人家是侠客，什么上赌场 这类的活动人家不参与，不可能，人家是有身份之人，有能耐之人，怎能做出那种事情？别的事儿更不可能了，上赌场都不去，还能上别的地儿去吗？别的地儿干脆就不能去。咱们单说包大人呢，跟着八王千岁坐着他的车是直奔皇宫。简单说，到了皇宫，天色将晚呢，皇上刚用完了膳，告诉内侍臣通知一声，启禀皇上，我们到了，八王到了，包拯到了，叩见万岁。内侍臣这才来到里边，启奏万岁，八王千岁求见，包拯求见。啊，好好好，快让他们进来，皇上这儿正等着呢，巴不得的想看一看这包拯黑到什么程度，他拿这事儿当乐子了，他就想看看包拯这黑探头到底黑到什么程度。听说他是个黑探头，这脸却黑呀，在脑门这儿还一道白月光，你这人长得多奇怪呀，一黑到底不就完了，不但不是一黑到底，还有个月光。这老百姓传说呀，他这个白月光能探阴，上管人间，夜管阴间。你这玩意儿厉害了，我得看看这人到底是什么奇葩，瞧一瞧。这面告诉让八仙王进见，让包拯进见呐，孙哪吒。包拯喊一声孙旨，跟八王爷就走进了养心殿。那包拯得推金山倒玉柱倒头纳拜，那八仙王不用，八仙王举举手就可以了，礼貌一下就行了，因为人家是家族的族长。万岁也很高兴啊，爱卿平身来啊，赐蹲，叫包拯起来赐一座，皇上赐座不叫赐座，赐蹲。什么蹲呢？龙蹲呢？你跟人皇宫里头那这个叫法就不一样了，叫龙蹲赐蹲。哎呦，仔细一看这包拯啊，他差点乐出来，跟这民间传说中的真是一样，这脸怎么这么黑呀，都有心过去猫一猫，怎么这么黑呀，抹什么了怎么的，上什么油了怎么的，为什么这么黑呀，但是又不能，作为他这种身份能吗？包拯急忙是坐在一旁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不敢直视万岁啊，你直视万岁那可不行，那是有罪的，坐你也不敢坐石头啊，赐你一蹲，你一屁股往这一坐那不行，你只能搭一个边儿。这样的话，万岁一张口一说话，你急忙站起来回话，这才叫一种礼貌。尤其是见万岁坐下来之后，万岁这才问问你们这一次出行到定远的所有情况，简单给我做一下说明。包拯站起来，你坐坐坐坐坐，咱们君臣二人不要客气，包拯啊，因为你要跟我说很多事儿，你老站着也不方便，你快坐下，坐下挑主要的几个案件给我讲讲，把你的想法跟我说说，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。包大人这才说，首先我们破获了全国最大的诈骗集团熊石会，把熊石会的人抓住了，熊石会的首领吧，首脑都行，反正这个人叫东方吼师谢明九，罪恶滔天，又破获了彭家寨，彭金刚也被我们抓到了，这些人等全带回了东京这儿来了，也就开封，开封原名叫东京汴梁嘛，带到开封来了，现在呢都在刑部大牢压着。再就是这话他又瞅了瞅八王千岁，八王一点头， 八王千岁明白他要说什么，我们在那儿破获了一个案子，叫惠香、秋江两个人卖过桥米线的。这个案子牵扯的人大，牵扯的人多呀。他就把呀什么凤凰啊、楚大友啊这事儿说了。楚大友是开封县的县令，开封府还有个开封县呢，开封县的县令。楚大友呢又是这季宏伟的干姑爷，他们怎么汉里的惠香母子二人给踢到河里，一尸两命，把这整个的案情一说，又说了说在京城之内季大脑袋季宏伟的儿子怎么徇私枉法，在大比之年他把提带进去了，怎么样卖提，这个事儿也给说了。这个事情败露之后，他又做了一件过分之事，他们家有一个佣人，也就是他们家的家人，此人做的就更过分了。这个人呢叫玉怀人，老百姓跟他叫玉坏人。有一个高升旅馆着火案是他办的，可以说呢他就把这个季宏伟这个事儿都给说出来了，说的是清清楚楚，那叫一个明明白白啊，挑了几个重点的案子就都给讲了。万岁爷点点头，很踏实的说，包拯啊，这些个事我也听说了，这些个事呢督察院的人也上了折子了，可是呢扯耳朵塞动，苦于没人能办了这么大的案子。那么你既然出现了，你既然想办这个案子，你就放手去办，把这个案子办好。我认为呢你应该把什么熊石会啊这个案子交到别人手，你一个人呢办不过来这么多案子，你就把玉怀人案、季大头案、凤凰案并起来一起办，你懂我的哦。万岁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你就是要办季宏伟了，那也就是吏部尚书季宏伟之案交给你办了，但是你可得有赃有证啊，你没赃没证你先别说季宏伟怎么怎么着了，那都是官油子，在官场这么多年了，做了这么多年的官，人家早有准备，不可能轻易的让你把这事儿给办了。那这么多年以来季宏伟的所作所为我不是没听说过，我也是听说过的，我也是知道的，他作为吏部尚书买官卖官几个大案子我都知道，巡抚都是他卖的，他贪了很多的钱，可以说找他办事钱敲门，只要有了钱敲门什么事儿他都会办，什么事儿也能给你办好，包括他儿子季大脑袋在京城之事我也都知道，但是你得办好，就把这事儿做以交代，就是默许了包大人去办季宏伟和季大头的这个案子，就把季宏伟贪腐案作为主项，其余的那些案子交给别人办也得办，你督办，你可以作为督办，没事可以查查怎么办呢，有没有人托你啊，拿钱了让你把这人放了，这类的事不可能发生，你别要这面办着这案那面那个放好几个那不行，这些事呢就都跟包的人说清楚了。最后包拯啊是谢恩，臣请我皇帝陛下圣恩，万岁您恩旨传下，我照办，皇上就告诉你就照办吧，传了口旨了，这一落就是一宿啊，第二天白天才出离的皇宫，就把这事儿都落清楚了。白天出来了， 大家往回走，也就是八王千岁他们俩呗，还是坐着八王这车离开了皇宫，赶奔刑部。到刑部，他得在刑部早上起来去刑部查查这些案子，督查这个案子。皇上有圣旨，八王得传圣旨啊，告诉他督查那个案子，那个案子，那个案子是他督查的，哪个案子他是亲办的，这都得安排明白了。包大人呢，跟着八王千岁两人就来到了刑部大门口这儿。那刑部那可是大衙门呢，那刑部那可不是小地方啊，这刑部可厉害啊，什么案子到了刑部，那就是到了头啊。两人刚走到这刑部门前，看刑部门前跪个人，他要状告包拯。